台湾朝野政党对六四事件25周年的发言内容高度重叠，蓝绿一致向中国喊话，敦促中国进行民主改革。蓝绿的六四改言对中国大陆具有什么分量？美国一份最新调查显示，11个国家受访的政策专家以压倒性的比例认为，中国大陆如果胁迫台湾统一，将损害各国利益。中国大陆果真胁迫台湾统一，是否有利于大陆本身的国家利益？加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樊东林请假期间由我代理主持。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要跟大家一块来讨论的就是蓝绿难得高度共识，台湾的政界六四感言对中国有什么作用，以及胁迫台湾统一对大陆有什么好处。那么今天跟我一起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嗨，博弈你好。
婉成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美国之音赵婉成小姐共同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婉成刚刚也为我们介绍了今天晚上要讨论的两个内容，我们马上就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今天在台北请到这个播音室现场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我们同样请到了上星期我们请到，但是因为上星期因为连线的缘故，所以我们没有在画面上这个显示出来。今天我们再度请到现场的中央警察大学的公共安全系的教授董立文董教授，再度的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董教授您好。
大家好。
感谢董教授再次的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婉成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董立文教授来到海峡论坛。那么在我们华盛顿的美国之音演播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来宾就是美华协会大华府分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先生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那么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跟观众朋友，您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或者是呢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您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您拨00-801-148-940。好，我们下面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正式的上半场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了。六四事件25周年，台湾朝野两党和主要政界人士纷纷发表感言。台湾总统马英九希望大陆当局紧速平反六四，他说善待异议人士比在经济上对台湾让利更能够拉近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在野的民进党呼吁北京面对六四的历史，以民主跟人权原则来处理异议与民主人士，并启动民主改革工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希望中国深刻理解启动民主改革不会为中国社会稳定带来致命冲击。马英九跟蔡英文还不约而同地提到台湾经验。蓝绿难得的在六四议题上取得高度一致，那么这种共识是不是能够作为两岸关系谈判的筹码？蓝绿的六四感言对中国能够起到什么作用？那么我想首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先生。蔡先生，在过去25年来，我们知道马英九总统是年年都有发表六四感言啊。
是。
那么从他6年前上台担任总统以后，来跟今年的这个发言来比较，好像今年这个发言这个力度特别强啊。有人说他的发表感言是特别强烈，您怎么看呢？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他每一年提的都不是差别很大，但今年因为是第一个呢，就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民调比较低啊，所以他必须要这个对大陆比较强硬一点。但是很多时候他不方便强硬，因为强硬就什么破坏关系。那这一部分他可以讲强硬一点。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不管是在台湾也好，或者在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好，都希望大陆能够做民主改革。那么这是一个大家的共识。那么也在这个时候呢，尤其让台湾人来讲这个话呢，最适合，因为这是对大陆来讲，他不会去反驳他，因为这是等于是自己人讲话。那么实际上在某个程度上来讲，也是大陆跟想要拉拢台湾的民心，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讲的这个话，不管是对我们国民党的也好，对这个民进党也好，多来讲这个话的话，对大陆是有个启示的作用。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来讲这个话，所以我想这个时间讲这个话，而且想要讲强一点是很合理很正常的。
嗯，事实上马英九总统这次讲出来的一些话，台湾人民听得很高兴的哈。比方说你一味的让利，还不如就是说你善待异议人士，比较能够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的距离。
是，因为在这个3月份的这个 我想三月份的这个学运来讲，大家发现就是其实北京的国台办的北京人士都很惊讶，说为什么我让了这么多好处给你呢，给想尽办法对待你好一点，结果台湾人一点都不领情，对不对？其实最主要的是台湾人怕什么？怕我这在这个不民主的政权下我怎么跟你统一，在一个不在尊重人权的情况下我怎么跟你统一，我不愿意接受你的统治，就是因为你不尊重人权，你没有民主制度。所以呢，这个对马英九来讲，假如你可以善待异议人士，那么我就可以跟你好好谈。所以你没有做到善待异议人士，没有对六四这个承认错误，没有去平反六四的事件的时候，马英九也好，其实所有台湾人也好，都很难跟北京谈怎么统一。
马英九曾经讲过说六四不谈不平反哈，统一不能谈嘛，所以他这次这个讲话讲出来跟那句他的这个名言是不是
很符合吗？因为他现在是讲不统不独不武嘛，那不统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你大陆不讲究人权，而且你明显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个错误，是应该要平反的，你不敢去面对他，你不愿意承认他，这是这种情况下来讲，台湾的人民很难接受，所以他马英九本身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总统也没有办法接受。
好，谢谢您的分析啊。我们接下来请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董教授，我们也知道民进党这一次对六四的声明啊，也讲了相当的明白哈，包括呼吁北京政府要面对六四的历史，要以民主跟人权原则来处理异议跟民主人士。那么蔡英文呢，也特别提到说，启动民主改革不会为中国社会稳定带来致命的冲击。我想请教您哈，您来看这民进党他们现在的党主席蔡英文还有民进党本身他们的这些发言哈，是不是代表了民进党对大陆的立场跟要求呢？或者说只是因为六四25周年这是个大日子嘛，那么他们要发言，那您看看他们的这个发言跟过去的发言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好的，谢谢。从民进党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在蔡英文主席的2008年到2012年以及苏贞昌当主席的过去的两年，加起来是六年了。其实民进党的他的两岸政策呢，一直有一个明显的想要跟这个国民党的区别，也就是说想要跟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团体能够交往，能够沟通，能够交流。因为民进党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整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呢，它的党员人数也7000多万，但是中国大陆有13亿人口，所以说呢，这一次蔡英文主席呢，他的六四的发言其实是符合过去六年来民进党的对两岸政策的一贯的主张，也就是说从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啊，从中国大陆人民的立场来做出发。另外我还必须强调，这次的这个马英九总统也好，或是说蔡英文主席也好，他们对六四的发言呢，其实不只是蓝绿的这个共识，他应该说是台湾的共识，台湾的主流的意见，绝大多数台湾的人民对六四的想法都是一，希望中共能够面对历史平反六四，然后呢二，启动这个民主的改革来保障中国的人民的这个人权。所以我认为这一点不能把它当作说是筹码，就说刚才主持人有谈到说是不是是台湾对中共的谈判的筹码，或是说是不是民进党的这种一时的这种权宜的想法，我想这些都是误会。没有人敢把平反六四当作两岸谈判的筹码，也没有人敢把这个平反六四当作某一个政党的自己的利益。其实这样子的话在台湾呢是会被台湾人民唾弃的。但是我还是必须指出来，其实马英九总统跟蔡英文主席他们讲的还是有这个层面上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可以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其实谈的是中国的这个民主跟人权的改革，可以对中国人民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谈的是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这个就是马英九说的就是说这个如果中国能够善待自己的异议人士的话，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第三个层面是马英九总统他谈到了统一的层面那当然等于说他是说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但是我必须加一句话六四如果平反的话，两岸要不要谈统一，还是必须回归到台湾人民2300万的人民能不能同意这个。所以我必须特别强调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董立文先生的分析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台北主持人博弈。博弈，请你继续跟我们两位来宾进行交流。
好的，谢谢婉成。那么我继续还是想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就是好像历来的这个六四哦，台湾这边都不论朝野都认为说要推动大陆的这个民主化，但是之前在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呢，我们海峡论坛也做了很密集的讨论，有很多的这个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对于台湾的民主的发展呢，在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感到有点失望啦、怀疑啦、不信任啦等等之类的。那您怎么跟大陆在这个我们在看这个六四事件，同时还在跟大陆在推动民主价值的时候，您怎么跟大陆的一些怀疑台湾在推动民主的人来跟他们说明这样的事情？
好的，谢谢。太阳花学运呢，其实在这个台湾自己本身啊，在台湾的内部，我现在也还是在争论中。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太阳花学运整体而言是有利于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巩固了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个是太阳花学运的最大的功劳。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太阳花学运呢，虽然有这个规模浩大的哈，这个包括这个占领了这个立法院、哈行政院，甚至是行政院，乃至于有超过50万人的上街头，但是呢，这整个过程呢是和平的。是和平的，也就是说呢，没有人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流血或牺牲生命。当站在今天这个角度，我们看看全世界各国，包括泰国的之前的乌克兰包括土耳其，其实现在的抗议运动呢，其实都是有真的是有人死亡的。所以说，在这种角度之下呢，我们其实蛮珍惜台湾的这个太阳花的学运呢，它本身是和平的，而且最重要是它和平落幕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太阳花学运其实呢暴露了台湾的宪政制度乃至于立法院的运作制度上的缺失。所以说呢，接下来呢，其实台湾现在很多人在主张，是不是我们的宪法需要修改，是不是我们立法院的制度需要修改，是不是我们的公投法的制度需要修改。当然我们也有听到是说，这个出来上街的只是跟台湾整体的人口比的话，它只是一小部分的人。我们也听到有人认为说，太阳花学运呢只是少部分人，那沉默的大多数呢其实都还没有发出他的声音。如果要用要把沉默的大多数的人让他发出声音的话，其实我们就要修改我们的公投法制度。公投法本身就是可以让大多数人民他自己直接来发声。我觉得所以说，从太阳花学运整体来看的话，它是完善了，它会完善我们台湾的民主制度的改革以及巩固。谢谢。
好的，谢谢董立文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蔡德良先生，就是关于我们也想请您分析一下大陆的状况，就是当然很多人对于这个习近平或者李克强是抱有期待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国际特赦组织他在六四前夕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他认为这个习近平的政权呢还是重镇压轻改革，他也不认国际特赦组织也不认为说这个在习近平掌政这个期间呢，这个大陆的政治情况会有什么重大的改变。那么您是否认为或者同意国际特赦组织这样的观察呢，蔡德良先生？
我想这个大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大陆现在到底有没有这个条件呢来实行这个民主改革。那么其实台湾的经验是提供一个很坏的经验，尤其在这个太阳花学运里面，想想看，假如说这大陆的抗议民众打进了中南海，打进了人民大会堂，美国的抗议群众打进了白宫，打进了国会山庄，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这其实太阳花学运给大陆某些反对民主改革的人，或者是担心这个没有办法控制情势的人，提供了很坏很坏的经验。那么回过头来讲说，这个国际特赦组织这样讲对不对？其实我们是很赞成国际特赦组织的讲话，但是呢，由于北京的这个当局呢，还是对自己掌控整个社会情势的这个力道还是没有把握，所以他就还是要加强控制。等到他觉得安心了、确定了，他才敢去做这个事情，他敢去做平反了、才敢去做这个民主改革。就好像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以台湾的经验这方面来讲的话，2·28事变，我们在台湾到底经过多少年才真正的在台湾得到平反？我们说超过60年。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了解就是说，执政的当局有信心的时候，他才敢做这个事情。 那没有信心的时候，在目前来讲，我们觉得就是说，在大陆目前的执政当局，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他们还没有这个信心。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目前对于这个整个情势的掌握呢，还是怕，所以呢，他们还是有继续在做这部分的工，就是说镇压的工作。当然，我们不赞成他们这么做，但是呢，他在要稳定政权的时候，我想所有的执政的当局都会这么做，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应该继续发生的。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完成。
好，我们下面呢有好多听众在现场等候哈，所以在我们接电话的时候，我们先来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中国大陆的听众呢，欢迎您拨打我们下面这个号码，就是00801400120055。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台湾的听众跟观众呢，请您来拨打号码是00801148940。好，我们下面赶紧来接听众电话，但是因为电话很多，所以希望大家呢言简意赅啊，直进重点。首先我们来接的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
台湾让我想起几度夕阳红，外婆的澎湖湾，哭泣的骆驼，龙应台的野火，北洋的酱缸文化，这些校园歌曲啊，还有言情小说啊，还有台湾的杂文，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现在我觉得台湾变了，有些台湾人，个别台湾人啊，要为殖民主义涂脂抹粉，说什么日本的殖民统治建设了台湾的工业，这就如同说八国联军用刺刀逼迫北京人去修公共厕所一样。我们修公共厕所不需要八国联军用刺刀逼着，台湾的工业如果没有日本会怎么样，那也说不准。所以说啊，我对这个台湾人可以说马是马，白马不是马，中国人是中国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但是我非常介意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呢，所以说呢，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第二，台湾现在有一些起血汗工厂啊，这个又打回中国大陆，继续剥削这些劳动人民。你这个四条腿好，两条腿糟，我现在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你现在台湾的这个血汗工厂，不管你是国民党的还是民进党的，只要是血汗工厂剥削都不允许的。
好，谢谢谢谢高先生，我们听到了您的意见了啊。下面我们来接的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首先来说，董立文是一个积极的台独分子，他的话就扔进垃圾桶就好了。我首先来说，台湾的言论对于八九六四和法国的68年五月风暴都属于一个民粹的运动，毫无意义。首先来说，即使六四是今天发生，我也支持共产党镇压六四学生。首先六四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只不过你们西方的公共媒体公共宣传而已。对于未来也好，对于台湾逼迫台湾统一也好，当然了，台湾是没有未来，台湾的小确幸是因为没有大确幸，对于未来方向没有未来，台湾未来会更暗淡。当然我们中国是有目标的，首先要是富国强民。首先来说，美国奥巴马所谓的还要领导世界100年，美国绝对超过，在领导世界超不过30年。当然我们要跟美国争中国世界。
辽宁的王先生，谢谢您，我们听到您的这个意见，我们待会儿会有专家来回应您啊。下面来接浙江的赵先生。哦，我现在顺便要说一下，我们欢迎大家打电话来，但是呢，赵先生请稍后啊。我就是说，我要特别澄清的，就是说，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交流，跟来宾请教，但是呢，我们非常不希望，也不愿意接到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对来宾的这种恶意的批评哈。我们开放这个原地给大家来发表意见。好，下面请这个浙江的赵先生，赵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要谈我的观点，就是台湾的国民党跟中共谈判的时候，首先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要首先要求中共实现他在60年前的承诺，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承诺，就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把这个作为谈判的头一条，而不是经济头一条。民进党和国民党不应经济作为两岸的主要的任务，而是应该把政治谈判放在首位。两岸应该信息同步、政治同步、文化同步，让两岸的新闻媒体依此落地，
好
实现两岸的政治
好谢谢
发展。
谢谢赵先生的观点啊。下面我们来接的就是彰化的姚先生。
我是张姚先生了，那个我要谈两个重点了，一个就是军队中立化，然后司法独立 我们台湾跟中国差别，他民主差在这里，他民主改革啊。第一个，我们不管是哪个党啊来执政啊，都可以指挥的动那个军队了。在中国的情况可能就不行。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司法独立啊，他们最高的啊，里面他们那个司法院啊，司法体系啊，这些最高的不是院长，是所谓的那个书记啊，他们党啊应该要退出去了，我就觉得这是重点啊。
好，自然观点我们听到了。下面我们来接的是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请讲。
大家好，那请。这几年中共真的一直吹嘘什么大国崛起，我看算了吧。这从六四这个例子，六四事件后来最近几年在台湾流亡的吴尔开新先生就一再表明，他愿意回去自投罗网，甚至也直接去了。结果中共带他像瘟神一样，从香港就自动把他堵截，连进去都进不去。他表明愿意回去关起来都没关系。他母亲来给他探监，让他能够有见他面面的机会，结果中共都怕得像瘟神一样。所以啊，这种政权呢、啊，能够说多么强大，像刚才辽宁的王北北啊，在那边期待，我看他是做白日梦啊。
好的，好，谢谢台北的这个陈先生。最后我们来接两通，然后我们就要请专家来回应了啊，请大家简短。台中的姚先生，请讲。
我是台中的姚先生，言简意赅啊，铿锵有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啊，需要有筹码。什么是筹码呢？台湾的民进党它是用这个28，然后大陆的我们就国民党啊，就是用这个64。那国民党对台湾啊，它也有它的权利。然后整个来说啊，目前21。太平洋的时代啊，最主要的自由、平等、博爱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谢谢。
好，姚先生果然是言简意赅哈。好，最后我们来接桃园的林先生，林先生请讲。
好哈，这个为什么决政会立法院、行政院？因为马英九执。
好像我们失去了那个林先生断线了哈。好，谢谢林先生打来，我们下半场节目您还可以再试试看打进来啊。刚刚的这个观众听众电话非常踊跃，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他们的意见南辕北辙啊。蔡先生，您先举几个来回应一下吧。
是是，我想这个像辽宁的王先生来讲的话，我想我们有机会哈，听听其他人的声音哈。那么听其他人对这个整个制度哈，整个环境的那个感言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这就是民主的真谛。因为就是你可以听平心静气听听别人的想法，也许我们可以学习可以使用的地方。那么假如一直强调说我就是最好的，我就是最强的，那么别人的话我们就都不听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跟这个社会都很难进步。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我想就是我们这个应该开场心胸，有个大国的心态的话，要开场心胸来听听别人的意见，好的我们就拿起来改革，这样才能够对这个国家社会有个改善的好处。
董立文先生，刚刚的这个几个观众电话意见蛮强烈的哈，那么也观点也差别很大，您怎么样来看他们的这个反应呢？您是不是可以挑几个例子来谈？
好的，谢谢。因为我们今天谈的都是对这个中国政治来说，对两岸关系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这个话题，包括六四天安门事件啊，包括两岸关系的未来以及过去台湾的历史啊。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因为只有这种心虚胆怯的人呢，他才会使用暴力了，包括这个使用语言暴力。不然的话，其实再怎么敏感的问题呢，我们彼此之间呢都可以，就是说以理服人，我们来讲道理啊。那对于这个刚才那个王先生说的，他认为说这个六四事件呢，对中国大陆呢没有影响啊。那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他马上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影响的话，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呢会那么怕去面对他？那么怕去讨论它，甚至封锁它，在一切的这个新闻媒体里面呢，在一切的历史的这个文件里面，全部要封杀它，所以这一点是说不过去的。其实脆弱的正是中共当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第一位高先生有谈到，就是说过去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啊，他对这个占领台湾。这个统治台湾的这个功过的问题啊，其实呢，每一个案例呢，都有功过。 就包括像英国他的占领香港一样，也是有功有过。然后呢，也包括呢，他刚刚谈到的，就台湾在中国大陆的血汗工厂。其实台湾呢，对中国大陆的发展哦，改革开放也是一样有功有过。其实呢，针对这些历史事件呢，我们都只能实事求是哦，我们不能说哎，全部都有功劳啊，这个没有过错，或是全部都是过错没有功劳。其实这都是不对的。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想谈到台湾的民主也不完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主是完美的，大家都还在学习中。但民主制度至少有个好处，就是说它从制度上保障了人民可以去表达他的意见，它从制度上保障了人民可以去决定他自己的未来，这就是民主可贵的地方。谢谢。
嗯，好，谢谢董立文教授。那么下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想还有几通电话，我们就请观众您很简短的讲一下啊，我们先来接一下好了。辽宁的张先生，请讲。
你好，
张先生，您在线上了。
喂，是我吗？
嗯，请说。
你好，是我吗？
嗯，请讲。
我想那个主持人您好，嘉宾您好，那个我想你们都是咱们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我就想问一句，就是说你们认为台湾应该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还是说我们合为一家为好？
哇，这个辽宁张先生问的这个问题不是两岸人民共同的问题吗？好，我们待会儿再来请专家回应好了啊。好，下面我们来接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请讲。杨先生您在我们线上。
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了，因为这个共产党执政的时候啊，
好，广东杨先生，对不起，您这个电话声音非常的吵杂，我们听不太清楚啊。我们下面就接到台北的李先生，李先生请讲。
喂，大家好。
嗯，请说。
讲那么多了啊，台湾民主怎么样？是啊，没有错啊，台湾的民主啊，台湾的民主是不是很理想的。那你要怎么样理想呢？你再理想到什么程度呢？这些2300万人程度上有没有办法100%理想呢？那还有台湾未来是何去何从呢？可以走得出去吗？可以有发展吗？台湾根本没有路好走了嘛，还讲那些东西干什么？
好，谢谢台北李先生。好，我们现在只有一点点时间，请叶先生、蔡德良先生您回应一下吧。
虽然民主不理想，不过就刚刚董教授讲的，就是说就是有好有坏啊，对这个整个社会的贡献都是有利有弊。那么大家都在学习中，的确这个民主不理想，但是还是应该要往民主的方向走。
嗯，那董立文董先生，刚刚第一位听众提出来那个问题好大哈、啊，您怎么样看呢？
其实不大，因为他说他问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哈，就想问一句话。那其实他那种问法哈，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民族至上论者了哈。其实我倒想反问他，就说他对中国人的定义是什么。那我还想问他的第二个问题，我有没有必要当中国人的权利哦，我只想回问他这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二个。如果他回答我说你就是中国人，你没有当其他人的权利的话，那他那种中国人的解释会把我吓跑的。那关于第二个呢，我们第二个观众对台湾的这种前途是很悲观的哦。其实呢，他这种论点我们也是尊重他，但也祝福他。我跟他不一样，我对台湾的前途充满了希望。谢谢。
好，谢谢董立文教授。那么我们谈到这么多的问题啊，刚刚也谈到这个善待异议人士，这个是民进党还有这个马英九总统这次在六四感言里面都提到的一个呼求哈，应该说是一个要求了。那么善待异议人士，照理来说，在推动起来比这个进行整个的民主改革应该是稍微容易一些，您是不是这样认为呢，蔡德良？
这个还是回到本来讲说，北京当局对于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就是对于自己这个执政的这正当性跟执政的这个稳定性啊有没有信心？那么这一部分来讲，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因为这个不管是这个习近平上台也好，或者之前也好，他们都认为呢，这个不管是在平反六四也好，或者在其他异议分子的问题上来讲，他们都认为说，只要对这个镇压异议分子松手的话，那全中国到处的这个抗议活动就会盛行起来，而且是失去控制。所以他们基本上对这是没有信心。
好，最后我们请那个董立文教授您谈一下哈，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有这样的土壤跟环境，让中国大陆政府能够也愿意开放一点吗？ 善待一下异议人士呢？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哈，进行民主改革，哈，永远都是适当时机，永远都是适当时机。如果说我们都听说过说民主一定要有各种条件的，其实那是错误的观念。英国在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那个是16世纪就开始，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条件？印度它在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印度到今天它的人均这个 GDP 呢还是很低的。所以呢，其实民主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人民，看他那个国家的人民他自己要不要去争取。民主跟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我也不认为说这个要等到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要觉得有信心，他自己觉得可以了。那如果民主的条件是那样子的话，那中国的民主的未来恐怕非常悲观。
好，谢谢董立文教授。